帮助他，使他不会觉得孤单，给他被泯了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呢，是另外一段，六到十二呢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约伯呢一路上就一直在怪罪谁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六节，预备，请。
就该知道是神欺负我，用网罗围困我，
我因委屈
呼叫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，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，又使我的路径黑暗，他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，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，他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敌人，他的军旅一起上来，修筑战路攻击我，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。
好，这就是第二段的，他在讲来，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就该知道是神请赴我，就该知道。前面讲到说，哇，你们呢、啊？你们向我夸大，以我的羞辱为正指责我。但是接下来一转下来，他又讲到神了。刚刚讲是在、怪罪这三个朋友，他觉得三个朋友是羞辱苦待他。现在呢，他的指向向神了。他说要知道，该知道，我很清楚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是神在请赴我。什么叫请赴？就是扭曲，神把我扭曲了。另外一个解释叫颠覆，或者直接讲就是我是冤枉的，神冤枉我，神扭曲我，神颠倒我啦，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神用网罗来围绕我。你看到这位神是这样的上帝啊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约伯从头到现在都在怪罪神，他是怪罪神，他是错，他以为他是攻击，受攻击是从神而来的，神是他的敌人，他是神的箭靶子，他一路上就觉得这些痛苦，这些苦难，这些攻击，这些疾病，这些贫穷都是神来的。你看到他一直在怪罪神，一直错怪神，其实神不是他的敌人吗？谁是他的敌人呢？撒旦。这个就是约伯他忽略的地方，约伯不知道的地方，约伯以为都是错在神，神莫名的攻击他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他也找不到理由，所以他一直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。我们也会这样子吗？会，我们常常会把敌我弄不清楚，其实不是神啊，神怎么会攻击人呢？神是救人的神嘛，神是怎么围堵人呢？神是什么保护人的神吗？神不是打击打人呢、啊？神是安慰人的神，是医治人的神啊，怎么会错怪呢？你看，所以他的神学观以及他跟神的关系是很有问题的。他一路上就觉得苦难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越来越苦，走不出来。原因不是三个朋友，是他看错了，他认错了。所以 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神到底是谁，我们读经要记得认识神的属性，我们对神才有安全感，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紧密。到底神是什么呢？旧约新约就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嘛，神就是爱我们呢、啊。他出于爱才会修剪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不是要毁了我们。你懂了这个，你就觉得哇，感谢主，我不是奴仆啊，我是神所爱的儿子啊，我要接纳神对我在我身上的修剪。那不一样的，因为你认识他是爱，他也是光，神也是公义，神也是怜悯，他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要认识他的属性，这很重要，以致我们神学的根基就会稳定。神真美好 all the time， 真是如此。当我们想这样子的，有这样的一个定调的时候，定位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就不会像约伯产生很多的误解。好，他的误解多深你看到吗？该知道是神请赴我，他是扭曲我，颠倒我，冤枉我的，并且网罗围绕我。好，再来，我因委屈喊叫，委屈喊叫就是喊冤的意思，却不蒙应允，我呼求却不得公断，代表什么？我祷告半天，呼求半天，进食祷告也没有用啊！请问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当然是错的啊！这不是合乎真理的、啊。你看到耶稣也讲过，求就必得找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嘛。所以他一开始把神认错了，结果就错了。他祷告也没有用，这种祷告神不会听。再来呢，也不会祷告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呼求也没有用嘛，那干嘛祷告？ 我这么痛苦呼求半天，神都不理我、不回应我，那我干嘛祷告？那就消极了。那不祷告刚好中了魔鬼的诡计嘛，永远不会有得胜的机会。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地方，有不少基督徒一直在生神的气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吗？不合我意，我就不祷告了，不祷告我又离开了，我就开始这样子、断线了。你看、中的是谁的诡计？魔鬼的诡计啊，这个是魔鬼的诡计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不是神乃是鬼，鬼在、这个兴风作浪的、在做、这个做鬼做怪、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第八节，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把它拦住画起来。神用篱笆拦住、约伯的道路吗？可是约伯在第一章第十节说神用篱笆维护约伯，你看到吗？是神用篱笆来维护约伯嘛，所以他家道丰盛嘛，他在东方人的视为至大嘛，他身体强壮嘛、子孙满堂嘛，对不对、这个儿女也这么孝顺嘛，都是因为神的手在做维护嘛，是不是？那撒旦在挑战神啊，撒旦呢、告诉他说，神啊，你把你的手维护拿掉嘛，看他会不会敬畏你，他当面就要离开你啊，他会弃绝你的，所以神把手什么拿走，所以维护是神的工作，哇，拿走也是神的工作，但是打击攻击呢是撒旦的工作。但是约伯呢到现在到了十九章还搞不清楚，还不晓得攻击是从哪边来的，这是约伯的错误的地方、他说神是拦住我道路的神，神怎么是拦住你的道路呢？神是你的道路耶，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跟生命了，怎么变成拦阻的呢？好，使我不得、经过，使我的路径黑暗。 no, 神、神的、这个路径呢都充满平安，昨天读过了嘛、一人的路、如黎明的光，越照什么越明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 他这个是错误百出啊，他以为神是在打击他。 no, 好，接下来神呢又剥去我的荣光，摘去我头上的冠冕。好，神怎么会摘去他的冠冕呢？弟兄姐妹一定要弄清楚，神已经给约伯过去有地位，过去有荣光，就是光荣的意思，再来有冠冕，他在东方人为至大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，民调可能很高的一个、约伯，他是非常有名的。但是你看到吗，他总是觉得无论是地位，无论是荣耀，无论是、这个冠冕都被神拔掉了，是神 拿走的，他、错怪了神。其实我们讲到这边，你看到吗？我们、基督徒的信仰当中，如果你的、这个方向是对的，那你整个人就会活泼起来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要跟神的话对齐，要跟神对齐，要对准、你弄错的话，就错误百出了，那个神学整个的错误了。那神也告诉我们、也保罗讲的说，冠冕是怎么来的？我们记得我们要为主来奔跑。那当、跑到底的时候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就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，为各位存留。所以我们记得要打仗，美好的仗要打，那当跑路要什么？要跑到底，当守的道要守住，从此就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但约伯到现在你看到还在错怪神，还在、觉得是神、来弄他的，他一直在觉得是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你看到吗？这是糊涂的约伯、好，接下来到了第十节，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数拔出来。好，你看那四围攻击，刚刚讲的 no 是神四围保护，怎么会攻击他呢？好，接下来他的愤怒，指神的愤怒向我发作，以我为什么敌人，把它画起来。再讲一遍，神是我们的父，神是我们的救赎主，神是我们的中保，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神是我们的医治者，神是我们的供应者，神永远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敌人就是一位叫做撒旦，叫做魔鬼，其他的都不是。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对焦当中要注意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的军队一起、上来修筑战略攻击我、在我的帐篷当中视为什么 安妮又讲一遍，神把他围起来，把他当敌人，要打击他，攻击他，打败他，像军队一样轮番上阵，一直在打击约伯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段里面有出现不少的字，好，颠覆、拦阻，有没有？然后黑暗或者拔出、攻击或者围哈，这个安视为安妮，这些都是在形容约伯呢错怪神，他一直就觉得神就是我的敌人，哦，他不讲出来，但是他一直觉得神就是我的敌人，我也是他的敌人，他一直在打击我。好，这个呢其实就讲到一件事情，大家注意，他已经生病，病恹恹的，病恹恹的人撒旦是最喜欢攻击的，再讲一遍，病恹恹的人是撒旦最喜欢攻击的，所以我们要去探访病人，要知道病人是很容易受什么攻击的，不仅身体，他的 mind，他的精神，他的心灵 spirit 都很容易受攻击，所以你在医院里面发现到很多的时候，你进去探访也会很沉的感觉吗？有没有？特别是在加护病房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灵里面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为了这些生病人守望祷告啊。那他很多东西是受攻击的，他讲话也吞吞吐吐了，也搞不清楚了，也讲不清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健康的一定要为他守望祷告。因为他的话已经搞不清楚了，所以一直在错怪神啊，怨天尤人啊，我们可以理解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他在讲他自己里面的光景，那我们要用他的话回答他呢？不是，我们要安慰他，鼓励他，为他祷告，在你里面刚强起来，他的精神呢不要这么大的压力。我相信这样的工作呢在约伯身上，约伯很早就会可以出院了，可是他就是一直在那边晃啊晃啊，那三个朋友搞不清楚，一直用他的话回答他，所以一直产生辩论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三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到二十二了，十三到二十二是第三段，十三到二十二一起来读，北琴，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是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
有都忘记我，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，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我的口的气味，我妻子厌恶；我的恳求，我同胞也憎嫌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。我若起来，他们都嘲笑我，我的密友都憎恶我，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，我的皮肉紧贴骨头。我只剩牙皮脱脱了，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，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
好，讲到第三段，第三段呢跟第二段也是相关的。你看到第二段讲到什么呢？他错怪神，他错怪神。第三段什么呢？他把罪都归给别人。好，他呢觉得他自己是这样子，别人是那样子的，他怪罪别人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来，这边可以看到第三段里面第一句话十三节，他把我的弟兄隔在什么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那个他是指谁？指神哦。你看到吗？神不仅把他当箭靶子，一直攻击他。接下来神的出手是什么呢？神让我精神很大的痛苦，就是我呢很孤单，我已经被隔绝了，我落单。你看到吗？我的兄弟 my brothers， 他说我的兄弟隔在远处，就是他们远离我了。那为什么远离呢？当然他生麻风病啊，从头到什么脚生毒疮，有没有？这些都会被隔绝嘛，又脏又臭啊，大家闻了都会散的，而且可能会传染的。这三个朋友还蛮大胆的，还跟约伯耗得这么久，也代表蛮有爱心的吧。可是大概人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因为可能会传染，就像我们现在疫情一样，大家保持距离啊。如果是真的生病啊，确诊怎么办？就要入院啊。然后呢，你从哪个地方有这个问题呢？要隔绝嘛，对不对？有这个14天嘛，然后更久一点，21天嘛，就看你的情况。 那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，他也是一样啊，他很痛苦了，然后没有人跟他在一起，他被隔绝了，远离了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字都出现来，还有亲戚呢跟我断绝，我的密友是我的知己，我的知己啊都忘记了我。那在我寄居的就是啊寻求帮助我的，曾经在我的家里面啊跟我呢住在一起，我帮助你的寄居的，还有我的使女，就是我的婢女，都把我当作什么外人，就把我当成陌生人，当成别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什么外邦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你会发现到生疏、断绝、忘记，有没有把他当成外人？约伯的心里面是何等大的痛苦，你看到吗？这些过去大家围绕着他的，现在呢都离开他了，都离弃他了。好，最难过的就是16节到17节，我呼唤仆人，我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什么不回答。哇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一般都是仆人求什么主人嘛，仆人求主人嘛，现在是主人什么求仆人哦。哇，啊，这是怎样呢？代表什么呢？这仆人根本是不看他了，不鸟他，用现在话就是不得差别了。为什么会不想回答他呢？看你病恹恹的，你再差不多要断气了，我干嘛听你的？他完全否认约伯，他不再觉得他是主人，他也不再看重他。你看到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好，接下来呢他说17节，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。好，从字面上口的气味可以了解了，因为他这个发浓发臭嘛，那没有人喜欢跟他在一起的，他讲的话可能都是非常难闻发臭，因为里面外面都生病了哦。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妻子厌恶我的气息，我的妻子厌恶我的气息，就代表说你赶快也死好了啦，你干嘛这样这样子这样的一直在活下去呢？这么痛苦不堪呢不要这样过生活了，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我厌恶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厌恶你的气息，我很讨厌你啊。我的恳求我的同胞也什么正嫌，这个我的同胞指我的什么亲兄弟，我的胞这个我的姐姐啦妹妹啦，同样的母亲生出来的，都非常的讨厌我。好，这边呢讲到约伯里面的压力，讲到约伯里面的孤单，被孤立被隔绝的感觉。好，这个一级比一级重哦。那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到兄弟、熟识者、亲戚、朋友、仆人、妻子，还有同什么同胞，他的自己的胞兄胞弟，你看到吗？这些人一个一个都离弃了约伯，所以约伯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孤单啊，非常的孤单，被隔绝了。好，再来你看到18节讲到，来他说连小孩子都藐视我，连那些小朋友看到我呢都藐视。为什么？因为约伯变形的，人家看到他好像看到怪物一样嘛，看到他就想轻视他，他一动大家觉得很好笑，可能要丢石头也许吧，或者跟他吐口水也许吧，他只要动起来大家都嘲笑他，哇那个什么谁太过来啊，就是嘲笑他。所以约伯呢真的是非常孤单，被人家嘲笑。那最难过的19节，我的密友都什么憎恶我。好，密友就是他的知己，他的知心朋友，知心朋友在世上不用多，一两个就够了，朋友可以很多，但是知心朋友真的很难得，最难得的就是知心朋友能够来陪伴他，但是知心朋友不是，是什么憎恶他。以前大家在一起的什么话都可以讲，是彼此好像结拜兄弟一样，这么好的，但是都憎恶我。那再来，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什么翻脸，翻脸把它画起来。这边说谁向我翻脸了？朋友吗？亲戚吗？知己吗？不是，平日我所爱的人，所爱一定是非常熟识的人嘛，所爱的人大概是什么至亲嘛，像太太啦、儿女嘛，这些都是至亲，父母嘛，这些都是至亲嘛。我平日所爱人向我翻脸呢、我们知道翻脸是最直接的，根本呢就是不认你这个人了，叫做翻脸，不觉得你就是约伯了，你不是那个人，我根本不认识你啊。弟 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有没有遇到这些事？你前面大概都会遇到了，比如说有人怎么跟你疏离了，那人在把跟你断交了，或者把你当成陌生人了，不跟你讲话。我们在世上都遇到这个，那这些呢都会遇见。那最难过的不是这个，最难过就是你的什么知己，他讨厌你了，憎嫌你了。我们可以有忍耐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品格吗？甚至最痛苦就是有人向你什么翻脸。OK， 向你翻脸的时候，你还沉得住气吗？你的心胸还可以更宽阔吗？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事情呢，都会有。我们看看主耶稣有没有遇到这些事，人们都离开他，疏离他，忘记他，到最后呢向他翻脸，有没有这些事啊？有，我们都会看见这些事都会发生在这个耶稣的身上，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受伤受害啊，我们都遇到的。我曾经遇到一个小组长，他很有爱心，他把一个人带到家里面，因为他没有地方住，而且非常可怜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饭吃。然后呢，这小组长没有结婚，就他带来之后给他吃，然后直到他的工作没有，就来你先到我家住，然后我就给你工吃的，那在他家里面睡，然后帮他找工作，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住在一起啊。那上班他就在家里面这样子，那就拿回来东西一起吃这样子，那他把福音传给他，你知道吗？那直到最后你知道吗，这个人就莫名就走了，他也不晓得，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讯，都不晓得。后来在台北遇到，在特会遇到他，就跟他打招呼，但是他形同陌生人，就过去。他说他可能是太多人忘，没有看到我，就有叫在第二次聚会又再当看到他，就过去跟他打招呼。那个人竟然说装好像不认识一样，他心里面非常难过，说我就是谁啊？说后来说有了，又想起来了。如果你是那个组长，你会继续再爱人吗？会吗？就是有这样的人呢，有。在我们的消息里面，每天的新闻消息，有没有反目成仇的人？什么人跟你会反目成仇？路人甲吗？大部分都是平日所爱的人，夫妻有没有？亲子啊，兄弟啊，有没有这个反目成仇的？有，这个事情会发生。好，这个就是最难过的地方。好，但是千万大家记得，既然这个事情会发生，我们怎么面对？好，记得上帝的话，人纵然失信，神仍然可信。人会失信，记得人会失信，人会失信。好，人会失信，但是人失信，神仍然可信。再来呢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看我们叫做尊，或者叫贵，尊贵。神看我们为尊为贵，人看我们可能会藐视，会轻视，会嘲笑，会疏离，这个都是人的眼光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遇到这个事的时候，我们怎么面对？请记得那句话，人纵然失信，神仍然可信的，他才是我们的信靠的对象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二十节，讲到二十节，我的皮肉紧贴骨头，我只剩皮牙皮逃脱了。好，讲到他的身体，约伯说我的身体呢骨瘦如柴，皮包骨。好，接下来我只剩下牙皮逃脱，牙皮代表什么？牙齿掉光了吗？哇，你看他妈牙齿也掉光，那个可能是很重的病才牙齿会掉光嘛。你看牙齿也掉光，那当然吃不了了，所以难怪骨瘦如柴，难怪味道很不好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惨。好，再来，我的朋友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好，到这边你看到吗？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讲了，我的朋友啊，我的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讲了两次，代表说请你们怜悯我，怜悯我。结果约伯他的语气有没有放缓和了？有没有开始谦卑下来了？到现在已经十九章了，约伯开始什么谦卑下来，前面都蛮硬的，有没有更加在论述，在辩驳在辩论，这是约伯的刚硬的心。但现在呢，开始说 你们怜悯我，你们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攻击我。他又在错怪神，其实是撒旦在攻击约伯，并不是神在攻击。记得神的手是什么样的手？记得神的手就是耶稣的手，就这么简单。耶稣的手是什么手？我们读了福音书都知道，他是救人的手，他是医治的手，他是供应的手，他是安慰的手，他是提拔的手，他是安抚的手。他的手就是这奇妙有钉痕的手，所以不要错怪。好，接下来22节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肉还以为不足呢？你看他又讲到他的朋友为什么这样逼迫他。好，接下来23节到29节是最后一段了，23到2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预备，请。我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。
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？惹事的根乃在乎他，你们就当惧怕刀剑，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有报应。
好，这是最后一段了。他讲到这一段呢，是非常精彩一段。你看约伯开始谦卑下来，朋友啊，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吧，因为神攻击我。好，到了23节，讲到来，我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什么书上？他心中还是有盼望。他心存什么盼望呢？他的盼望就是我讲的话。从第二章开始讲到现在已经19章了，我跟你们的论述，我在讲我的心情，我讲我的里面的挣扎，我讲我里面的感觉，我讲里面的这些坏心坎深处的话，我的话呢，现在盼望都能够写下，并且呢，把它记录在书本当中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约伯盼望有两件事，一个他的冤屈，他的辩论，这些呢都能够写下来，等于说能够出书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让大家知道我的苦是真实的，而且别人都会看到约伯的苦啊。今天约伯记不是祝福很多人吗？约伯是不是一个人受苦啊？很多人看了约伯记，在痛苦的人心里面就得什么安慰嘛。你有看到什么？约伯比我惨啊，哇，约伯比我可怜啊，约伯到最后苦尽甘来啊。约伯呢，他的祝福是双倍的嘛。所以你看到读了约伯记的，千万在受苦的得到安慰嘛，所以要记录下来，这是约伯讲的。所以约伯心中要不要出书啊？有，用现在的话就是想出书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啊，走过死因有苦，最好是出书了，或写好见证，有没有能够帮助很多人？因为约伯会死啊，死了之后没有人知道他讲过什么话嘛，可是书呢还可以看嘛，他的声音没有了，可是呢书的声音还有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啊。约伯心存盼望，盼望什么？把它写下来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后代人可以因着我得到帮助。这是约伯讲的哦。好，这也是我们值得看见的地方。好，另外呢第二件事情说用铁笔镌刻，用铁灌在磐石上，只存到什么？永远。他是用铁笔把它刻画起来，而且用铅嘛把它灌在这个磐石上，代表我讲的话，我说的话要把它刻起来，然后这个水啦也冲不走啊，什么样的情况都不会抹掉，而且呢刻在这钢板上一样，而且存到什么？永远。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约伯为什么要刻这些东西呢？很简单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清白的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答案，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是什么？无辜的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没有罪啊。为什么 我有这样的凄惨呢？我在找答案，可是我现在找不到。这是我的话，这是我的苦，我愿意把它写录下来，表明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好，讲到话，弟兄姐妹，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，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 人的话可能一代一代就过去了啦，但是出于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你看约伯记是出于神的话，当然里面有一些对话不是从神来的，它是像故事一样在告诉我们这情况，有人的话跟神的话。那约伯记有没有存到现在啊？有啊，你看到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，因为是再回来说这些话都不会什么不会挪去的。你看约伯记到现在还在说话啊，这个就是上帝透过约伯来告诉来鼓励来安慰来造就许多的人。那我们一样好好的看重神的话，因为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五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句话是约伯记的啊最明显的地方之一，就是这一句话，大家背起来哈。我们29章25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什么活着。约伯没有去自杀，约伯没有去走死路，有没有？因为他知道一件事，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只要知道这件事，我们心里面就有希望，就不会去跳楼，不会去跳海，不会去闹自杀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代表什么呢？神一定会为我伸冤，会还我什么清白，因为我真是无辜的，因为他是活着的。如果我的神是死的，他早就死了嘛，早就去跳楼了。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什么活着。好，另外解释第二个，来，末了必站立在什么地上。在讲什么？讲到神会来到地上啊，讲到什么？耶稣会来到地上啊，会道成肉身啊，再来呢，回到天家之后会第二次再来嘛。所以约伯基本上这句话是神的启示哦，是不是在讲什么未来，在讲什么预言呢？我们的神会在什么回来到地上的哦。所以约伯这句话真是名言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啊有听过弥赛亚这个神曲的时候，有没有韩德做的，就这句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我的救赎主是什么活着，活着。这对我们基督徒太重要了。你在遇到什么挫折，再怎么样的打击，再怎么低谷，再怎么被孤立被忘记、哦、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既然他是活着，就会替我伸冤，让我能够翻转，让我能够苦尽甘来，而且神一定会回到地上。你看到约伯讲到这句话，他的信心已经开始起来了，看到吗？约伯呢开始有看到神给他的希望。好，再来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什么得见神。你看到第二个希望出现，我的身体我的肉体呢会死会埋葬会长蛆，到最后没了，土归为尘土了。但是我一个好就是什么呢？那个好就是我必在肉体外得见神。代表说我死了身体坏了，有个什么好呢？在身体以外就是我灵魂出来了，可以遇见神。好，所以你看这个 是他的希望，他要看见神。好，这边有提醒大家，请大家记得，坟墓不是你我的终点站，坟墓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站，因为倒下去之后你会再出来。好，那个出来就是你的灵魂离开什么身体，然后呢去见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就不会因为死了就没有希望了，或去哪个地方也搞不清楚啊。我们很清楚我们死了就要见神了。哦，你看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如果在病床当中，或在疾病当中，或者呢觉得好像没有药可医了，请记得这句话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因为神会让我们看见他是接待我们的上帝。好，这是约伯的信心。好，我要得见他。好，接下来我得见他，接下来27节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什么看见他。这是约伯里面十分把握的信心。我虽然身体呢可能剩下一口气，倒了之后身体腐化之后，我可以见神，而且我亲眼要见神。这个亲眼见神哦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信心呢让神很喜悦哦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见神，到我亲眼见神，神好喜悦。到最后你看到，到了约伯记38章，到了12章的地方，你看到吗？风闻有主，现在如今什么 亲眼见神了，因为他这句话是他的祷告啊，有没有让他看到了？看到了。所以约伯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跟神的这个信仰的关系，他信靠他，他得见神啊。好，那我们在肉体当中人可以得见神吗？除了这十二门徒在四福音这些看过耶稣之外呢，对不对？其他人呢都不能见神，连旧约的摩西啊，跟神这么 close 都看不到神，只看到神的什么背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看见神呢？你看到这么开啊，这么开啊，这么亲近人有没有呢？大概就几位了，但是见都不是直接见到神。你看保罗是见到大光嘛，是不是倒在地上吗？那你看到最贴耶稣的心就是老约翰了，这么老的时候在拔摩海岛嘛，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一章就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嘛。 OK， 是看到什么？一样看到光，他看到了大概都倒嘛，或者瞎眼了。保罗就瞎眼嘛，看不到了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肉身不能看见神。为什么神不向你彰显呢？因为看见就会死啊，这样明白吗？看见你会死，所以神不是不彰显，是你看了你的肉身是承受不了神的荣光，但是我们肉身之外呢，就会看见神了。我们那时候就是灵体，神给我们新的人呢、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得见看到神呢、啊。所以他的话在告诉我们说，他死后是有希望的，他死后有极大的渴望在当中，他要自己见神，亲眼要看到神，并不像外人。好，他的心到底多么渴望呢？他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什么消灭了，是指什么意思呢？翻译就是我的心肠极度的渴望看见神的意思，我的心极度的渴望要看见神。这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去自杀，没有去跳海啊？因为我知道我的神是活着的，我死了我就得见神了，我死了就亲眼见神了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希望。这也就是他的信心啊，这也是基督徒最大的希望，不是吗？遇到什么痛苦的巨大，不要跳楼，不要自杀，因为我知道我死后之后有更重要的事，就是让我能遇到这位神。好，接下来他又开始在讲啊，这位三个朋友啊，你们说，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的重呢？若啊，这个惹事的根乃在乎什么？他，你看到到最后，后来就开始又转过来，转到在错怪这三个朋友，因为你们三个朋友讲的话都是羞辱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打压我嘛，搅扰我嘛，压碎我嘛，羞辱我。他在讲什么呢？你们呢讲这些话哈，其实都在逼迫我。你以为你们三个以为哈，我就是那个根，那个根是指祸根呢？我就是那个祸根，你们真是错怪我了。好，再来呢，你们这样的行为，告诉你应该恐惧害怕。应该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怒气惹动刀剑的刑罚，使你们知道有报应。哦，约伯呢又刚硬起来了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你错怪我，哇，你这样很糟糕啊！到最后你们自己会受什么？受到报应啊！你们乱讲话，一直在攻击我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不要再乱讲了，讲到一定有报应。”好，所以你看到整章里面非常精彩啊，最精彩你看到约伯开始。谦卑下来了、哦、再来呢，约伯开始什么有盼望出来了，他焦点在死后能够亲眼见主，这是约伯他的生命慢慢在往线往上再走了，这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重点我再提醒大家，我们如果是约伯的朋友，到读到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朋友了？好，第一个就是快快的听，要成为名耳，记得好、哦哦、要成为名嘴不要做了，做名耳比较重要，好好听人家，同理就可以引导他多说，讲出他的苦闷、啊、很容易他就走出来了。好，再来呢，要陪伴他是对的，因为你看他很孤单，很孤单。第三个请记得，像这种人他的灵他的魂都很混乱，讲话吞吞吐吐，有没有一下子又很好就不好吗？那其实都是撒旦的攻击，因为他一直觉得是神在攻击他，哦，一直在错怪神，其实他怪来怪去，一下子又怪什么，现在又对神有信心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所以很混乱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其中姐妹，我们要为他祷告就可以了，因为他很软弱， 他的精神、他的身体、他的灵里面都受攻击。我们要做四维保护他的人，起来代祷，很快这人就会走出医院，成为健康的人。好，我们就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十九章来感恩，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看见十九章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，帮助我们要成为这个苦难中的好朋友，苦难中的支持者，甚至苦难中的中保，让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我们他们的精神、他们的压力、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这些身体都透过代祷完全得康复。我们也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这些受难者的好朋友，陪伴他们，多多的听，少说话，引导他们能够对焦于上帝，而不是对焦于苦难、疾病、咒诅或是仇敌的身上。我们对焦在神的话，因为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我们要站起来，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开声的祷告。谢谢主给我们约伯记，我们开声的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救赎。